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顺从神的引领。那么在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顺从神的引领呢？他其实先有一些先决的条件。很多人都一直想说，哎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我怎么顺从？我说你先问问你这个先决条件满足了没有。先决条件没有满足，你再说什么顺从都白说的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你希望神能够引导你走一生的路，第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是神的儿子，你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你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神不会管你的，他不会引导你的，因为你不属于他的国度。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得救的人，你必须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也没有办法带领你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那里说，人若愿意遵守，就必晓得。一个人如果愿意遵守，就必晓得这个诫命是不是出于神的。你如果不愿意遵守，你就搞不清楚。很多的例子，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例子，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不清楚神的旨意，不清楚。你怎么不清楚？你当然不清楚，因为你去寻求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已经定规了，你是希望神的带领怎么样，不过是照你的意思跟这个人谈一谈，谈了跟你的意思不一样，这个人不属灵，再找另外一个人谈，翻圣经哦，翻了祷告祷告祷告完了翻一下，咦，什么犹大出去上吊死了？这不是神的带领。再翻一个，一翻，你要做的就快快去做吧，这是神的带领。这样的人，你休想知道神的引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你。以弗所书六章第六节说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从心里面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要负责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心里就不想遵行，我们就拼命在那里求来求去，你怎么求也求不到。我儿子小的时候，也不是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很多年前，因为他现在比较大了，所以很多年前还念高中的时候，他很想去做一件事，很想很想，但是呢他又知道我不同意，他知道我不同意，他就来问我 Daddy 可不可以去。我怎么说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说了不可以，他是不是就走了，就没有事了呢？啊，你们的孩子都那么乖啊？我说不可以，他怎么样？他知道在我们家找妈妈没有用，他不找妈妈的，他就站那不走了。我不理他，我看我的书，他在那边站，站了一个钟头了，站了一个钟头。我说你在这边干什么？他说我在等你告诉我，我可以不可以去。 你不要笑我的儿子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对上帝的，我们心里很想什么，我们祷告不平安没关系，再祷告，再不平安没关系，禁食祷告。弟兄姊妹，除非你我的心中真是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不要谈，不要谈什么明白啦、寻求了，不要讲这些话，你在浪费时间。因为骗人容易不容易？骗人很容易的，请问你骗耶稣容易不容易？你们知不知道纽约市有些地方啊，是写的 No Parking， 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过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千山烫有一些地方啊，他那个牌子啊真有意思，他不是写 No Parking， 他像写 Don't even think about parking here。他说你想都不要想在这里停车。弟兄姊妹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一颗心说，神我就是要顺服你， Don't even think about seeking the will of God， 想都不要想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不必了。神的旨意不是来给我们做参考的，懂不懂什么叫做参考的？For reference， 懂不懂？我两次经验了，都把我吓得半死了。一次在北京，一次在台北，两次都是开车的人单行道逆向行驶。哇！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结果。开车的人两个人都跟我说没有关系，现在很晚没有交通警察。交通符号标志是 for reference， 你们懂了吗？弟兄姊妹，神不跟我们玩这套游戏，你如果没有一个决心要顺服，你不要问神的旨意，问也是白问的。第三点，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，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来更新，你就不希望想都不要想要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在今天华人的中间，很可惜，奉献的道理一直讲不准确。一讲奉献就是要干什么？念神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个人说我奉献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从今以后做洋和尚的时候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弟兄姊妹。罗马书十二章说，所以牧师们，是不是这样写的？不是啊。所以传道们，是不是这样写的？也不是啊。那怎么写的？弟兄们，弟兄们是指谁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一次我讲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啊，我很严厉的在那里说，我说弟兄们啊，每一个弟兄们一定要把自己全人奉献给主。一个姐妹在旁边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幸好。他用台语讲的，好嘎仔哦。 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弟兄去奉献，我是姊妹还好哦，我可以继续为自己而活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姐妹你错了，圣经里面讲的弟兄们有男弟兄也有女弟兄啊，只要是神的孩子都叫弟兄们，这样明白吗？如果你不肯做一个奉献的人，你活在地上是为自己活，你是希望有困难的时候耶稣帮下忙啊，现在有点麻烦我搞不定了啊，我平常也不太来打扰你嘛哈，就请您高抬贵手一下。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一起出海钓鱼，结果碰到大风暴啊！哇，风浪大的一个船都快要沉了，那个不信主的人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啊，哎呀上帝啊，听说他讲有个上帝啊，现在你一定要救我们，我们不然淹死了。这个基督徒不祷告，照样在那钓，在那边钓。哇，这个不信主的人就问他，你怎么不祷告啊，赶快祷告了，你不是信上帝的吗？上帝可以听你的话，可以赶快救我们，不要麻烦他，继续钓鱼。到最后那个浪大了，整个船真的快翻了，这个基督徒也开始怕了。那个不信主的人说，我求求你可以了吧，你去祷告跟耶稣讲啊。这个基督徒就开始祷告了，他怎么祷告的呢？他主耶稣啊，我信主已经15年了，我这15年从来没有麻烦过你。我今天碰到难处了，你如果帮助我风平浪静以后，我保证你，我下个15年都不麻烦你。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对着祷告的观念完全错误，我们根本不懂，所以我们生活呢都是为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为自己而活的人，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门都没有，别说门没有，窗子都没有。因为他讲得很清楚，除非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祭台上，做一个活祭，为主而活，我们才有可能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这个人才有可能查验何为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想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奉献的人，你一定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你一定要活在地上跟主讲说，主，我活着就是为你而活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当你这样子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，你就会很稀奇，你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很清楚。第四个先决条件，这个叫 pre-request。 第四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诗篇25篇第9节到第12节，也许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诗篇25篇第9节到第12节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
弟兄姊妹，这里清楚不清楚？什么样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？
敬畏。
一个人如果谦卑，神必按公平引领什么样的人？
谦卑的人。
你谦卑，神就用公平，公平就是 righteousness， 神用神的公义公平来引领你。你敬畏神，神必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。这里有没有说你好好在那边禁食三天？没有，神应许你的，你只要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只要肯敬畏神，弟兄姊妹，神一定引领你的路，他的应许不会落空。谦卑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不骄傲的人？举个手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谦卑难不难？难，不难。谦卑 is not difficult， 谦卑 is impossible。 谦卑不难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，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人生下来就是骄傲的。魔鬼犯了什么罪？强奸、偷钱、贪污、杀人，有没有？那不是他第一个罪。魔鬼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？骄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一件事哈，我们这些从父母而生的人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谦卑，就是我们的骄傲。你不要以为那个有办法的人才骄傲，我以前都认为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以前人家说我骄傲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坏到什么地步吗？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呢，在追女朋友啊，就是现在的太太爱人，偷偷的讲是领导。那时候在追他，那么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师通通投什么票？全部投反对票。真伤感情哦，这个人那么坏吗？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说，那个人啊太骄傲了，太骄傲了，不要理这种人啊。他跑来劝我，哎，他说我们老师都说你好骄傲，你以后就谦卑一点嘛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说哥哥，我有骄傲的本钱。真骄傲啊，真骄傲。以前是真骄傲，现在做传道人做了这么多年是假谦卑。现在人家讲，哎呀，刘弟兄你讲得很好，我说哪里哪里哪里。这叫假谦卑，懂不懂啊？很受用的，听得很舒服的。弟兄姊妹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谦卑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里说他要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啊，那咱们不谦卑，那就完了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一件事，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听清楚了，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生命， His life is a humble life。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 原来与神同等并不为强夺，记不记得？他却怎么样？反倒虚己啊，取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取了那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吗？取了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们姐妹到店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的那个态度，懂不懂啊？这一件拿起来穿一穿，看一看，比一比，放下来再换这一件，这件放完再放回去，再换一件。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穿了20件还没选到一件？有没有看过？有看过哈？那个取了就这个味道，好像主耶稣啊，他在那里选有千百个不同的角色，他可以选，这个选一选不好，这个选一选不好，最后他选一个什么角色？奴仆原文是什么 ？slave， 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什么？哎，要你选，你选什么？啊，你选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谦卑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，His life， 他的生命才有谦卑。我们人装出来的谦卑啊，是假谦卑。你看我们中国人谦卑不谦卑？啊，中国人谦卑不谦卑？我们以为自己很谦卑，对不对？鄙人，对不对？好像很谦卑啊，犬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真骄傲，我们真骄傲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，都是骄傲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是谦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跟我怎么样能够蒙神引领呢？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个叫背十字架。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？你希望神引领你，你就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。你说主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我承认我死，我承认跟你一起钉十字架该死，我现在不要活，我不要自己活，自己活太累了也太苦了，你来活吧。当你真实的在神面前愿意承认你死，愿意背起十字架来，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你里面活出来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天父要不要引领你？啊，你还有什么担心啊？搞不清楚，你清楚得很。阿门。啊，这是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谦卑。第二，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敬畏耶和华？什么叫敬畏耶和华？就是把神当作神，把神当作神，这叫敬畏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，就搞不清楚神是谁，搞不清楚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，神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干呢？你应该听我意见吧？怎么搞的？也不打个电话来请示我一下？你没有这么讲，但是我请问你，多少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如此？在人生中，我们碰到一些难处，碰到一些痛苦，碰到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在说什么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 ？Why me？ 对不对？当我们说神在哪里，当我们说为什么是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说什么？我们说那么高潮啊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，敬畏神是什么？敬畏神就是把神当作是神。敬畏神就是你相信
他不会错。敬畏神就是你知道你无论在地上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他都坐在那里掌权，他都坐在那里掌权，这叫敬畏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重要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做人做事在地上不敬畏神，我们好像做一些事都好像神没看到。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哈，因为很多人我们不认识，这不认识有个好处啊，所以我讲你知道，我不是讲你，对不对？在自己教会讲道要很小心哦，因为你一下举个例子举不好，人家说你怎么在讲台上讲我呢？其实很冤枉，我不一定是讲他啊，就他自己对号入座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几次在地方讲道，人家有的人来问我，刘弟兄谁告诉你的？我说没有人告诉我的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事啊？我说你们家的事跟别人家事大概都差不多吧。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主日到了礼拜堂，西装革履，态度怎么样？谦卑，面带笑容，温文儒雅，对不对？15分钟以前在开会上开车怎么样？啊？还有没有比手指头的？有没有在家里面不得了了？有没有看过？今天有一些人真的教会里面一个样子啊。甚至于在某一些人面前一个样子，有没有见过这种人？哎呀你好啊，哎呀客气的不得，一转过来跟另外一些人什么脸？这个叫不敬畏神。为什么不敬畏神你知道吗？好像神看不见，好像神看不见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这里是一个样子，那里是个样子，你想神要引领你啊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嘛。你到神面前去，神说你现在来是玩真的还是假的？对不对啊？那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在那边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东西可以 play， 很多东西可以玩，但我劝你一件事，不要 play church。 懂不懂什么叫 play church？ 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人家说那个半嘎嘎酒？那什么意思？家家酒，就你做爸爸，我做妈妈，他做儿子，他做女儿，对不对啊？玩一玩，等到那个妈妈说吃饭啊，怎么样，什么都没有了吧。今天很多人礼拜天到教会就是 你演这个，你演牧师，我演长老，他演执事。该演什么都演完了，等到中午吃完饭，大家嘴巴一摸，开车回家怎么样？完了， Game is over。 弟兄们，这个叫不敬畏神，这叫不敬畏神。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态度，我们不要想神来引领我们，不可能的。神怎么引领我们？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，凡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哎，这里有没有说可能？可能指示他，有没有？这里说什么？必。弟兄姊妹，听清楚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啊。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放心？就放心在这里啊。但今天好，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是可怜啊，不放心啊。到底怎么样？到底怎么样？他又不告诉我，他怎么还没有告诉我？必指示，必指示。 如果我们满足了这些 prerequest， 这些基本要求啊，这些基本要求，那么我们就问神，今天在信徒的生命中，神来引领我们，他用什么样的 program，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啊，他用什么样的方式。对着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又怎么样来活出来，来遵行神的引导呢？既然他一定要引导我们，那我们怎么跟随呢？我们怎么遵行呢？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的话，这是我整理的哈，不一定、完全，可能还有些地方漏掉，但是我相信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啊，因为我所讲的这些不是我的看法，也不是我的想法，我所讲的这些是圣经里面的原则。我特别跟弟兄姊妹承认一件事，我准备这一堂专题的时候，我认为这堂不难，因为我信主很多年了，我信主很多很多年了，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道不知道听了多少次，看如何明白神旨意的书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本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些书大同小异，所以我基本上都觉得我很懂了，大概整理整理就可以了。可是当我这一次在神面前准备的时候，神真的开了我的眼睛。我这一次跟你们交通的很多的东西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很多是我自己以前犯的错误。我以前以为是神那样子的带领，后来我仔细的来看神的话，我才发觉不是。那我不敢讲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百分之百没有错，因为我是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鼓励你，你把我讲的这些东西拿到圣经里面去对一对，看看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教导的。基本上的原则，今天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来跟随神有五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要遵守圣经的原则。诗篇119篇第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引领我们，就要让我们遵行圣经的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圣灵的感动。那么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一方面，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讲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对着圣灵的感动都有误解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以前有很多错误的认识。那我这次好好的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心得跟你们分享。第三点，参考智者的意见，就是 wise people， 有智慧的人的意见。第四个，要谨慎的做决定，你自己要 make decision。 最后一个呢，要仰望神的介入，你做了决定还要看神他的手怎么来插入。所以基本上有这五个原则，第一个是遵守圣经的原则，第二个是顺服圣灵的感动，第三个是参考有智慧的人的意见，第四个是自己要谨慎的自己要做决定，第五个是仰望神来插手，仰望神来插手。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，蒙神引导，基本上是按照这五条路线下来。那我特别要强调一点的弟兄姊妹，这五个有它的次序排列， 你不能把次序搞错，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，第一个先来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，第二个你再来问，在祷告中间问圣灵是怎么感动我的，第三个才来说，哎，我看看那些属灵的人，比我更信主久的人，更爱主的人，他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。等到这三个搞清楚了，然后你说神给我一个头脑，不是叫我做白痴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神救了我们以后是叫我们做机器人，什么也不要想，早上起来要不要刷牙，祷告祷告。最后我们做了决定，我们还要仰望神来插手，神可能给我们开门，神可能给我们关门，神可能给我们做一个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神会插手的，神会做很多奇妙的事，一定要按照这五个步骤。神插手很多是在环境，但是环境你不能看环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环境跟神的原则违背，环境再好也不能听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这五条这五个步骤非常重要，而且一定要按照这五个步骤，先找出圣经的原则，再在祷告中去认识感去明白圣灵的感动，再听一听别人的意见，特别是你老婆的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迷路的时候就是不听老婆的？有哈，哎，听得更迷啊。我坐过好几个人的车，迷路了，他太太说我们迷路了吧，我知道。我们去问一下路吧，不要，我再找一找。常常听听别人的意见有好处的，然后自己用着神给你的头脑想一想，想一想，做一个明确的决定。做完了决定，你的决定你的计划不一定实现的，还要看主允许不允许，对不对？所以仰望神的参与，仰望神的介入啊。那这五方面的细节我们剩下的几堂课仔细的来讲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再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上。父啊，人是何等的有限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所信靠的神何等的伟大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，因为你说你顾念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